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不是那么长，所以呢，我把这个祷告要讲比较关于偏向祷告方面的，我明天早上再讲。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要跟你们谈到关于圣灵，因为这个跟你整个生命的更新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是偏于比较讲到关于圣灵这方面啊。其实我觉得，只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都是好的啊。那个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啊。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在原文，这就是讲到rhema， 不是讲到 logos。什么叫做 logos 呢？什么叫做 rhema 呢？这个赵仲基牧师讲的最清楚。他说 Logos 就是神已经说的话，就是这一本圣经神已经说的话。 Rhema 呢，就是神正在向你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今天早上如果你听我讲过读经，那么读到神向你讲话，神正给你的那一句话，那个就是 Rhema 了。那所以他说，我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您就是生命，这一个话是他正在跟你讲的那一句话。他说这个就是您就是生命，这圣灵啊，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他说，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有一天早晨我在晨更的时候，我读到这一句话，圣灵给我一个启示。后来我也跟神学院院长跟神学院的教授分享，因为我自己没有本身没有读神学院，因为我的神学背景，我自己的神学院就是每天的晨更，神亲自来教我，所以有时候我读了这一些东西啊，我要跟他们分享，也是要从他们得到一个比较更清楚的方向。那有一天早晨我读到这个经文，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么他说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但换句话说，现在圣灵已经赐下，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因为那时圣灵没有赐下，是因为耶稣没有得着荣耀。那现在圣灵已经赐下，耶稣已经得到荣耀，如果我们还抗拒圣灵，不接受圣灵，那表示我们不承认耶稣已经得到荣耀。 对，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埋在地底下，然后又已经复活了，这是他的荣耀，他已经复活了，升天在阿巴父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抗拒圣灵，我们拒绝圣灵，我们不接受圣灵，那表示说我们不承认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在阿巴父宝座的右边。所以圣灵已经赐下，现在耶稣已经得到荣耀，圣灵是已经赐下。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17节2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17节26节，耶稣说我去，我就向父求，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第26节，这保惠师就是我向父所求的那真理的圣灵，他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话。他要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叫你想起他所说的这一切话。那一句就是 Rhema， 想起那个就是 Rhema。 他说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那就是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那既然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他说，那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那既然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认识圣经，我们也必须追求圣灵。当然了，有一些人追求圣灵以后，他也不读经，那就整天，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整天就在那边讲，哎呀，不是往前往怎么倒啦，怎么倒啦，我都不管你怎么倒啦，反正我是看你起来以后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我是很谦卑的，我们要很谦卑的， 所以有人问我，你讲你对方言看法怎么样？我说我没有神学背景，我不跟你讲这些，然后我不会讲这些，这是神学家争论的事情，我不会讲。但是呢，不管你什么感觉，那问题是看你那个生命的改变，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不是躺下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了，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你怎么倒都没有关系了，往左倒、往右倒、往前往后都没有关系了。人家怎么笑，他在倒在那边怎么笑，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我要看他生命的改变。那所以，既然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必须的。那有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完了以后就夸他的方言，哇，整天祷告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尊重他所讲的，但是呢，不要只夸这一个东西。不要只夸这一个东西，我也常常说啊，先知的预言也不是不好的。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9节到22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禁戒各样的恶事不做。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现在有很多先知的预言呢，不是不好。我常常说基督徒啊，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整天就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然后讲方言，然后就在那边哇吸讲先知怎么给我预言，先知怎么给我预言。我们有个姊妹就是哎呀，先知说我以后会这样。我说先知的预言就好像给你告诉你一个房子的设计师说你的房子盖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不是拿来给你炫耀的，这是要叫你就要去计算你必须付多少代价，甚至流汗流血完成这一个，而不是拿来给你炫耀的。基督徒不要什么自己不跟神有关系直接去找，哎呀什么都要找，哎呀看看那个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看看神要借他跟我说什么。基督徒不敢算命，就是这个变相算命，要小心经历圣灵，要回到圣经，要扎根在神的话上，还要有十字架的破碎，饶我的定死，就是己的完全的定死，舍己。那这一个是基督徒的铁三角。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圣经也很熟啊，经历圣灵回到圣经，圣经很熟，我们每个人如果圣经都很熟，那这一把神说这一个好像两冷的剑啊，那这把剑挥出来就不得了，没有十字架功课啊，哇这要杀得你死我活啊。难怪教会的陪来陪灵会的陪来陪去陪不起来，布道会也布来布去布不出来。我们都这个神的话是很利的，像两人的剑。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十字架的破碎，那在教会里面就要产生问题了，每个人这把宝剑拿出来杀就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经历圣灵要回到圣经，就是神施恩的双线，神的灵跟神的话，神圣经跟圣灵里面，神给我们有丰满的圣灵，给我们外面有一本看得见的圣经，这个两个一定要平衡。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也没得着，因为他对圣经不认识。我们要从圣经中去认识圣灵，从生活中来经历圣灵，一定要对圣灵有认识，然后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圣灵，来经历圣灵，从生活中，这样我们就不会不平衡啊。这个我87年那时候明明复兴以后，86年开始出去做见证，87年那时候都跟着牧师出去。那有一次我们在台中有个培灵布道会，那有一个姊妹呢，她来跟我要地址，也要了陈牧师的地址，要了电话。平常这个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紧要，因为常常会有人跟你要电话啊，那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了，又不知道那一天那个姊妹跟我要了一个电话地址，然后也要了牧师的，然后他说林姊妹我想找你谈，我说好，那我很累啊，他说他找一直等，他都没有回去，一直等到五点多，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谈。然后就在圣殿，那圣殿那时候晚上还没有聚会，所以大家都那个灯光都暗暗的，然后就在休息，幸好有一些人在那里。然后他就坐在，他就跟我说，他找我到一个角落去，他说你看我的眼睛。我一看他眼睛了，那个眼睛我一看很斜，我就立刻知道不对了，我就不敢看他。他说林姊妹我要到美国去找你，我说不用哦，台南有一个牧师很会赶鬼的，他跟我说你知道我身上有很多鬼哦，他还这样跟我讲，他第一句说你看我的眼睛，然后他就说我身上有很多鬼哦，他说前阵子我的鬼身上的鬼从我身上出去，跑到后面您家那个家有个太太的身上去了，结果他就大叫， 他这样跟我讲，我吓得不得了，都也不敢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到美国去找你。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台南有一位牧师很会赶鬼，我介绍你和他认识。他说不要，我想想，我还是到美国去找你。所以呢，我回到美国，我就把这事情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个女牧师啊。那女牧师就跟我说，哎呀，林姊妹不得了啦，她会跟到美国来的。她说我一定要赶快到你家去给你抹油祷告。然后她来了，她就帮我到处抹油祷告，什么都给我抹油祷告了。那从那个开始以后，有一天我的车啊，从1976年我买的车都有那个 cruise control speed control。 那我这个人是这样，我从来不用的。我到美国28年了，现在已经29年了，我从来没有用过洗碗机。我每一个房子都有，租的房子住的房子都有，但是我觉得三手万能，为什么要那么懒干什么，所以我也就不用那个洗碗机，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个车子都有速限，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必要，所以我也不去看，什么说明书都不看，我就从来不看。那我那个是 Oldsmobile 的车， Oldsmobile 的车这个打这个方向盘的那边，它的那，你如果知道它那个车啊，我的车型是 88， 那么它那个速限啊，长旁边那个打方向灯的那个旁边有一个东西，那就得这个弄下去。我后来才知道是弄了速限，那我以前不懂，因为我不看说明书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这个手啊，偶尔是左手便利的，不是左拐子哦，左手便利的。这圣经讲的，圣经说那个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说，那700个尖兵都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不要骂人家左拐子。因为我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我这个手没事，我就在那乱弄。我说，我还跟我有一次跟我先生说，这个很好玩呢，他这个不知道在做什么用的哈，可以弄这样。那我开车，我就这个手就在弄，我不知道我无形中已经设了速限，那我就开始了。有一天在爬坡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我那个加油啊，直下去了。咦，我说我车里有鬼啊！哎呀，我说难不成那个鬼跟到我车里来啊？啊，我说糟糕糟糕，那天那个牧师给我祷告，什么都祷告了，就只有这个车没有给我抹油了。哎呀，这个车有鬼了，不得了，他竟然给我跟到这里来。你知道我害怕，因为我车祸过，所以我害怕，但是我又不敢告诉人，也不敢跟先生讲，也不敢跟孩子讲，怕他们吓坏掉，也不敢跟牧师讲，因为我的孩子天天是我接送的，我这样自己一个人好辛苦，每一次进汽车就要奉主的名赶鬼，那又不敢告诉人家，又怕人家笑说那个做见证的林姊妹啊，车里有鬼，所以我就苦得不得了，自己一个人常常赶鬼。那但是他动不动就那个车就神经兮兮的就下去了，又上来了，我一刹车他又好了。那我常常在车里要奉主的名赶鬼啊。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女儿的手，她读音乐系的，那个手扭伤了，扭伤了以后呢，她带她去给医生看。那教会有个弟兄也手受伤了，他说啊，跟我们一起去。然后他在车里，他就说，林姊妹啊，他说你的车啊，有这个 cruise control 你有没有用过啊？你们现在常常开长途的啊，因为我们都常常开车来回12个小时去看孩子啊。然后他说你这样长途你会很省油哦，又省力哦。我说哦，我不会用。他说你说明书我看看，就跟我们讲了，教我们了。那天礼拜六礼拜天做完礼拜要把孩子送回去啊，我就开始用了。诶，果然真的很好用。后来我才发现，有一天那个车又在爬坡的时候，那个加油机的自己就这样，当我设了速限以后，它自己就这样压下去了。圣灵就教导我说，这个就是不是有鬼啊，它是自己啊，就是这样的、啊。那神就给我打一个比喻，就说，所以啊，神给你的是真理的圣灵，永远与你们同住，为的是给你们好处，但是你们却抗拒圣灵，不接受圣灵。就神给你的是好的，你就把它当作speed control 是好的，你就把它当作邪灵的赶鬼。神给我们圣灵，我们常常去抗拒圣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又亵慢那施恩的圣灵，你看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呢？神说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怎么加重呢？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心中常时抗拒圣灵，心与耳都未受割礼，常时抗拒圣灵。因为我们常常神给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不看，也不求明白，也不问，说明书也不看，不就把它当作是有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原是对我们好的。那我们有时候不看，也不问，也不求明白，就说 就是一个人家说一条竹竿打了一番一条船，打翻一条船，全部通通不对，都是邪灵。哎呀，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随便亵渎圣灵啊。神圣灵是神主的灵啊，是神的灵、主的灵、耶稣的灵，我们不能亵渎圣灵啊，不能常常这样随便就抗拒圣灵，就是说这是邪灵。我们爱修园有一次来了两位牧师，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从澳洲来的。有一天这个从澳洲来的牧师告来，我们正好有聚会之前，我坐在那里，他来跟我讲，他林姊妹啊，那一天啊，哎呀，我讲给你听啊，两位牧师啊，他们要去参加那个医治布道大会最后一天了，已经第最后一天了，他们要去了。结果呢，哪里知道他们走错了，因为那个医治布道大会跟那个马戏团的出口两个就在隔壁啊，所以他们就开车开错了，就开到马戏团去了。开进去马戏团呢，那这个澳洲来的牧师说，这个怎么要收门票的呢？那这个台湾来的牧师就说，哎呀，美国都是这样，还这样比呢，美国都是这样，不求问也不问，就美国都是这样，能够唔再个我别讲，不知道还乱讲，好，那美国都是这样呢。然后两个人就进去了，两个人就进去，这个澳洲的牧师说，怎么有六块、八块、十二块的呢？那这个台湾来的牧师又第二次说，啊，美国都是这样。好了，两个人就看马戏团了。哦，他说这个主意好啊，好主意啊，我们在台湾也可以这样讲。哦，他说这个马戏团，然后中间就来讲道，然后那个我们也可以请陶姑妈。哦，他们就计划一下，说这个好主意。两个人一直看，这澳洲的牧师说，怎么还没有讲道呢？那台湾来的牧师说，哦，快了，现在就大概就快讲道了。结果从头看到尾都没有讲道。马戏团是看完了，布道大会就错过了，一次布道大会就错过，然后就没有看了。两个人出去了，隔天礼拜六啊，这个澳洲的牧师，澳洲来的牧师就到一个聚会去，他一个弟兄说，哇，昨天我在一个聚会里面了，哇，被主的灵大大，他说我昨天在一个聚会很好，他说我有去，他说那个聚会我在那里被主的灵大大的充满了，他说我怎么没有，他去看马戏团怎么会被主的灵充满。然后他就讲啊，大家都笑哦，笑得东倒西歪，哇，都捧着肚子笑。我就跟他说，牧师啊，其实那时候啊，你在门口就问说，主耶稣啊，你多叫一句啊，主啊，为什么不对呢？这为什么不对？你这边自己这边，美国都是这样，就乱走了。你如果问说，主啊，那怎么是这样呢？那主一定跟你讲话了，他就说，孩子啊，你走错了。所以我们常常啊，不求问也不求明白，自己以为自己对，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我们要小心的，因为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是一个圣灵。耶稣说，我去，我向父求差保惠师，就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那这个圣灵，圣灵来是荣耀主耶稣的，圣灵来是要荣耀主耶稣的，那我们也要小心。等一下我会讲到不要亵渎神的荣耀，不要随便亵渎圣灵，也不要亵渎神的荣耀啊！我要先讲到怎么辨认圣灵的禁止呢？你怎么去辨认圣灵的禁止？圣灵感动你，圣灵也禁止你啊！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不也是讲到耶稣的灵不许，神的灵不许？那怎么去辨认这个是圣灵在禁止你呢？或是圣灵要你这样做，或是圣灵禁止你不要这样做呢？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是我带她信主的。啊，有一天我年初一的时候，我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要好好想一想，我不要再到处传福音，带着那么多基督徒，都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像我从前一样都不读圣经的。你知道我常常，我最近在跟一个牧师交通，我说基督徒很奇怪哦。基督徒很奇怪哦，这个家里啊，厕所不通要冲，水道不通要找专家来冲，读经读不通就说算了，就没有想到这个不通要好好来冲，那个不通导师会找专家冲，所以我们真的是，我跟神说，我不要再带那些不三不四的基督徒了，我说我要好好来想，我要带一个能够追赶千人的，那么我一年我要能够好好的带几个。我好的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这一年带三个，我不求多，我带三个。 我想一个人带千人，那么三个人就可以带很多人啊，那让他们再去带啊。哎呀，我那时候我就跟神在祷告，好了，有一天我要去给教会预备做菜啊，那我就开车去买菜，那我就问主啊，我说主啊，你觉得我到哪个菜市场去啊？因为我们那边加州啊，菜市场里面都会碰到东方人，那所以我就想那边是比较好的，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的，那我就在哪个菜市场可以碰到，我就说主啊，到哪里去？真的我们什么都要求问主呢，你时常跟这个主保持关系，你跟主说主啊到哪里，他就会圣灵就会带领你走当行的事。哎，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要指示他。第十四节，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的约指示他。所以你祷告多问一句不会吃亏。你说主啊，你带我到哪里去呢？圣灵给我感动说往那个杂货店中国店去啊，我就转了一个方向上高速公路到那边去。一到那边去遇到一个，我就在那边买那个鸡腿啊，鸡腿我要做咖喱鸡，我就跟他说你帮我用机器把我这个切成四块，他就在那边切。我看那个小伙计切得很危险，我说哎，我为你祷告哈，你要小心你的手啊。所以我后来我又在那边买肉的，我就站在那边等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就轮到他了，他说我要买那个肉，买那个脚，他脚的那个猪肉。那我就跟他说你下一次哈买的时候哈，要买那个整块的新鲜，让他帮你绞，不要买这个现成的。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看我好像很好心呢、啊，人家说好心呢、啊，因为台湾人说给婆啊，鸡婆啊。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你买这么多肉要请客啊？我说没有没有，我给教会做菜。他一听教会，他说教会，他说你的教会在哪里？我说哦，教会啊，我来，你要去礼拜堂。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我就把地址电话都写给他，然后画了一个地图。然后我想跟他要电话的时候，圣灵禁止我，就圣灵真的禁止我说不能跟他要。我里面什么叫圣灵禁止？就里面有那个感动，我不说我听到声音哦，我说里面有那个感动，就禁止我不能跟他要。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经验啊、我们懂得传福音的人都知道，你要跟他传福音是你要他的电话，不是你把你的电话给他，这样这个鱼一定溜掉了。我们今天传福音应该有很多的智慧啊，福音不变，传福音的方法可以变。那我要跟他要电话地址，神的灵不许，他就跟我说林姊妹礼拜天见哈。我说我心里想他会不会来呢，那他跟我说礼拜天见。等到我到算账的地方去的时候，算钱的时候，我又想不保险哦，我还是去跟他要。结果呢，神的灵再一次说不要，那我就没有跟他要了，我就出去了。我那时候老老实实说，我还在刚刚那时候1986年，还在85年呢，我还在学听圣灵的声音呢，还在学，你知道？所以学习什么叫圣灵的感动。所以我老实讲，我没有那个把握他一定会来，所以我那时候是准备说，溜掉就这么一只嘛，再抓下一只嘛。但是呢，回到家，我就很后悔。那礼拜天，我们是下午2点聚会。我一到教会，我是找到的，但是看，哎，他已经带着孩子坐在那里了。然后我就知道他来了。后来第二次，我就开始带他六次读经祷告，把这个守主日是奉献啊，这个都教导他。你知道，后来我们就在他家开查经聚会。我对他。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过他的先生，也没有从他的口中知道他的先生是长得什么样，去他家什么相片都没有。他告诉我他跟他先生分居，他说林姊妹你知道吗，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只两个人跟我传福音，一个老太太给我一张福音单张，一个是那一天遇到你跟我传福音。他说幸好你那一天啊，没有跟我要电话，幸好你没有来逼我，他说我最生气的就是人家逼迫我，他说幸好你没有要我的电话，你没有打电话给我，不然我就不会来到教堂了，我就不会来信耶稣了。我后来才知道啊，他先生啊一年打他37次、啊、大的打不是小的打，所以他很生气。他说那一天他遇见我的时候，他跟他先生已经分居，他就是那一天就很想自杀，他很痛苦。他说幸好你没有打电话来给我。我就想起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攻打非利士人两次。第一次他说他求问耶和华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他就上去，他说我要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中。第二次同样是大卫，同样是攻打非利士人，但是 大卫没有靠自己的聪明和作战经验和他的技巧，他靠每一次求问耶和华。他第二次照样问神，问耶和华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但是这一次从后面不从前面，听到桑树上的脚步声你才上去，战略不同，但是乃靠每一次求问耶和华。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往南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往南劳力啊。要靠圣灵来带领啊，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啊，传福音不变，福音不变，原则不变，但是方法可以变啊，不是说我传福音每次都是要他的电话，然后就打电话去催他，不是，神说有时候不是这样，因为人有不同的个性，我怎么知道，这也是学来的。那原来他不喜欢人家逼迫他。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讲员去台湾，他是那个神医布道，布道大会麦海士牧师 Mahesh。 那他第一次到台湾，他都不知道，我牧师没有跟他说这个 Lydia 为什么来，我的名字叫 Lydia。 那一次是他跟我们牧师还有我三个人去，那我是台湾来的，牧师是香港来的，所以呢我是台湾来的，所以台湾的事情我比较熟，所以我在安排。我牧师没有跟他说 Lydia 是我们的经理，所以是他都不知道我去。那后来到了机场，他登飞机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说我为什么去，我牧师也没有告诉他。结果我们就坐在商务舱。那这个马哈奇牧师是很胖啊，非常的胖，胖的走路就咚咚咚这样。那一次我们坐在商务舱，那下飞机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走在他的后面，走在他的后面。那我就跟牧师说，陈牧师，那个我们走在他后面。他说啊，人家国际航线飞的比你多，人家又不是三岁孩子，他常常出入国际机场，他知道啊。我们到了机舱门口外面等他可以的。哎，但是我心里想，最高法院跟宪法抵触谁无效？当然是最高法院无效。所以神灵给我的感动应该是对的。牧师走，那陈牧师就一直走到前面去，我就顺服圣灵带领，走在这个麦海斯牧师的后面。你知道这个麦海斯牧师啊，那么胖啊，走路非常的慢。我是运动选手来的，100公尺13秒9破纪录的，叫我这种人啊走在他后面了、啊，那是真的是受罪啊。但是神说要走他后面呢、啊，我就走他后面呢、啊，我就跟着他慢慢走，慢慢走。他很胖哦，我就慢慢咚咚跟着他慢慢走。到了那个机舱门口外面，他忽然间把西装这样一翻，他就把那个 passport 提起来，这样一丢，然后就这样，然后啪一声，我就低头去看，我就把他护照捡起来。他好像跟没神经的，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说 Mahesh， 我说你的 passport 啊，哦，就回头，高兴的不得了。等到过了海关，行李啊，台湾那个推车，那所有的推车是拖着后面的，人走在前面的，很笨的，你知道，拖在后面。然后他行李，他要走走走，他的行李好大好大，你知道。哇，我行李箱很小的，我看到这个行李，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马海奇牧师的行李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有一次叫我帮他整理行李，我才知道，哇，那叫什么哑铃啊？因为出去要运动，他跑的时候连那个东西都要带出去，哇，他只差一杯土、一杯水没有带而已。那个行李好大好大，说他拖着行李走的时候，那个行李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嘛，那个行李掉了，砰一声，他没神经了、啊，他就正走正走。我说买还行你的那个你的行李啊，我就再把它弄。哦，他说哦，他说现在我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来。然后以后的每一站旅馆，他都把那个保险箱的钥匙交我保管。啊，圣灵禁止我走他前面了，神说你走他后面，不然他行李丢掉了，护照丢掉了，还是可以找得到了，就是麻烦了。神圣灵显在这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叫人对他只叫你走当行的事啊，很奇妙的。那有一次我们的那个大会退休会，五月爱德华米勒牧师是我们的主题讲员。那一次啊，我的先生啊， 我是同工，我早要早就到。那我一点啊、那一次是这样，那一次是因为我们报名的人很多，那个博大尼神学院呢、啊，圣经学院就爆满，那我们就把附近的Best Western 全部租下来，就租了一些旅馆。那我们牧师就说，同工有车开的、哦，我在附近的，我们可以开车。那个远道来的，让他们住在营地里面，那我们开车要十几迈。他说我们就住在外面，外面贵。然后又不方便，那但是我牧师说同工都住外面，所以我们就订在旅馆，订在外面。可忽然间，我先生接了一个要开会的通知，要到旧金山去开会，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算一算，没有几天，然后我现在开车，那我就说好了，我们不要住旅馆了，一下子要住，一下子不要住就取消了，订了又取消，取消了又订。结果大会的那一天早上，我早上我四点才成根，读完了六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忽然神就一个感动说，去把你订的旅馆取消，回家住，去订的旅馆取消，去回家住。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那个我们订的那个旅馆啊，就把它取消了，我说我们还是回家住。我先生说不要了，改来改去，改来改去，诶，突然造反了。我先生平常都很疼我的，什么都顺的，这是奇怪了，就说不要了，改来改去啊，我就很生气了呢。我说那你去想一想，上帝如果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去把它取消了。我就生气了。结果他去上班了以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已经把旅馆取消了，就是不住了。那到大会的时候，我一点钟到了会场。我是负责讲员接待，我们有好几个专题讲员，也有主题讲员。那么营地的地方，那些房间的布置啊，预备水果啊，茶水啊，拖鞋啊，这些牧师说我常常到外面去做讲员，我知道什么是他们的需要，他们搭飞机来的有什么需要，所以他就叫我是专门负责这些安排，这些接待，整理他们的房间啊，给他们预备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一点钟去，一直弄到五点，哇，弄完了才刚刚他进餐厅要预备吃晚餐，我的牧师跟我说你过来，我看他脸色不对，我就知道，他说你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哈，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他说爱德华米勒牧师本来是今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应该到，但是呢他的秘书从来没有给他做错事，就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订错了日期，他明天应该是礼拜五，他把他订到礼拜六，那礼拜六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完了，礼拜一就走了，那你礼拜六整天他又不能讲，礼拜五晚上的第一堂也不能讲，那怎么办？所以早上起来要去搭飞机，才发现他的机票不对，然后临时改，幸好神恩待他改，买的一张票是那天晚上12:05到旧金山机场。难怪主耶稣的早上成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亲自启示我说，你去把旅馆退掉。你知道陈牧师跟我说，他说秀芬好不好，今天晚上你不要住在旅馆，他知道我订了旅馆，他不知道我取消，他说你今天晚上不要住在旅馆，你回家睡觉，把我们的晚上12:05去旧金山机场接这个米勒牧师来住在你家，然后你明天早上9点前把他送到会场。那从机场到我家有一个小时，从我家再到营地又有一个半小时，如果我那一个晚上我把他送到营地已经3:30讲员也不能睡觉，他又不能老人家不能好好休息，那陈牧师说就他在你家睡觉休息，所以我就跟陈牧师说，我已经把旅馆取消了，所以我就回家，就去把米勒牧师接到我家。你看圣灵早就感动我，他在那边，我是早上六点，他那边佛罗里达Atlanta 时间是早上九点，他正在那边急得不得了的时候，然后他去订了机票，晚上12:05，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他来做讲员，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在那边3:30才摸到营地呢？所以圣灵很奇妙了，圣灵在带领是非常的奇妙。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太多的这个见证，在这种例子我不讲太多。哎呀，真的很奇妙。然后我现在跟你们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在我这五本书里面已经写了一写再写，写了很多了。但是我现在要讲最近的事情，是我书里面没有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9节到22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就对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最近我的女儿毕业了，2月的时候她结束她的功课， 然后我们就去把他带回来。那去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呢，他有很多行李我们要搬。然后我女儿有一个好朋友，女孩子，名字叫做 Ruth。那这个也是同样主修钢琴的，他们两个很要好。这个女孩子很想跟我的女儿多谈话。那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礼拜六，哦，我的女儿已经早先我一月就把她带回来了，一月底就把她带回来，二月又再去是去看我的儿子，因为我从台湾回来，我们去看我的儿子，然后要去住两天，所以我的女儿就跟她这个好朋友说啊，因为她这个好朋友这个女孩子是六月才毕业嘛，所以她就跟她说，她说明天啊，妈妈跟爸爸还有我们开车去看弟弟啊，我的儿子，她说去看弟弟啊，然后我们礼拜天做完礼拜就要回来这样子。然后呢，我的女儿就跟她讲，她说我们礼拜天是要做礼拜的哦，但是我们礼拜就到那边已经下午五六点了。她的朋友就说，那我跟你去教堂。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啊，我女儿跟她带好久了，她都还没有信耶稣，一直都没有信耶稣，但是她自己开口说要跟我们去教堂，那不容易啊。那所以我的女儿就三次问她，她都说要，我要跟你去教堂。那我们两个我们就很高兴啦、啊。到那边礼拜六晚上，我的女儿八点多打一个电话给她。在电话里面，我女儿就手压着电话就说，妈妈，我们明天礼拜天做完了礼拜要不要请她吃饭，因为礼拜天做完礼拜是11点，她说我们礼拜天做完礼拜要不要请她吃饭。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我说我倒不是吝啬那十几块钱，连了不起怎么会吃20块一个午餐吧，我们全家四个嘴巴耶，她才一个耶，怎么样也是我们自己吃了一餐，那给倒不是吝惜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再怎么会给我吃，也餐馆也不过是16块钱20块钱。但是呢，我说妈妈不是吝啬那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十一点做完了礼拜，我们简简单单吃的，然后我们送弟弟回家，然后我们就整理行李就要回家，因为我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到旧金山，我要去还车子，我是用那个联合航空公司给我很多优待券，我可以免费租车，所以我车子一定要去还，反正过了一小时就要罚钱，所以我说我们要去还车，我们没有时间，我就跟他讲，所以我的女儿就跟那个同学说，明天做完礼拜我们就送你回家，我们没有时间跟你吃饭，对不起。那一天晚上就是礼拜天的清晨2点多，我在睡觉的时候在梦里，神跟我说，路加福音15章很清楚啊，路加福音15章，一个罪人悔改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要请他吃饭。半夜啊，真的神就跟我讲得这么清楚，而且连经文都有了。早上啊，我就起来，我说哦，昨夜梦里怎么神这么清楚跟我讲这个话，我醒起来我就在那边不能睡觉了。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你要一个柔细的灵，很敏锐的跟随圣灵，这要操练。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说不能睡觉了，等到6点多，我就赶快把我的女儿叫起来，我说 Esther 你快点起来啊，我说你等一下7点多啊，你赶快打一个电话给她，说我们今天中午请她吃饭，我说昨天半夜神跟我说要请她吃饭咯，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要请她吃饭咯，我说你赶快告诉她，叫她不要跟人家约事情，因为11点她可能回来，她去练琴啊，要跟人家约什么事情，我说叫她不要跟人家约，说我们跟她吃饭。好了，那一天晚上呢，我准备了一个礼物，也写了一个卡片，是要谢谢我的两个孩子的教会的牧师，因为他们到了一个美国教会去做礼拜，我的女儿已经毕业了，儿子还在那里还有1年，我想去他们教会做礼拜呢，就是要跟那个牧师说，谢谢你这2年我的孩子在这里让你们照顾，现在女儿毕业了还有儿子，请你们多照顾，我是要去谢谢他们的牧师，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牧师，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礼物，那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今天去到教会，我说这个礼物这样端来端去很不方便了、啊。我说我要一进去我就要找牧师了，我说我把这个礼物交给他，你知道很巧，当我们一到那个教堂，牧师就站在门口，我就把这个礼物给了他，然后呢进去了，聚会开始的时候，按照惯例他们每个礼拜有一个人做见证，一个姊妹就上来做见证，10分钟的见证，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牧师怎么个会照顾人，怎么个好，怎么个好，我说神在借着他的口在跟我说，这个牧师是这样的一个人。完了以后呢，这个姊妹讲完了以后，那个牧师就上台，他们这个教会名字叫做 Harvest Church， 丰收教会，聚会没有像我们一般传统派的教会的这种时刻表，几点钟第一个是什么献诗啊奉献啊，他们没有这个的，他们就是一张那个程序表，就是写了一些报告事项，没有这些程序的， 好了，这个牧师一上台啊，他说今天我们要讲的 message 是路加福音15章。哈，我说主啊，半夜我都听完了。他说今天我们要讲的 message 是路加福音15章，一个罪人悔改，怎么怎么就开始讲这些了，然后就讲带人来信主了。那天我们就带了一个新人去嘛，很奇妙啊。我说主啊，这一篇信息昨夜你都对我讲，我已经听完了，但是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了。那一天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就知道主亲自来跟我印证了，说要请他吃饭是对的。所以呢，那天中午这个女孩子就跟我们一直吃饭，她有很多时间跟我女儿谈得好高兴，她就写了她爸爸妈妈的地址电话在台中，她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你们要到台湾去做见证，请你打个电话给我爸爸妈妈。不容易哦，要传福音有时候就是神圣灵震动万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显明了。他说圣灵渗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渗透了，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除了神里头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灵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那里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领受的是从天上神给我们的灵，神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他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圣灵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神就半夜就启示我了，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约他中午要吃饭，然后神也借着那个牧师的信息给我一个印证。所以当圣灵给你这个感动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行，不是只有听了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最近在纯福音教会的，在台湾的教会台北张汉燕牧师那里有九天的聚会，他们教会有个姊妹接送我，那就问他怎么信耶稣呢？你知道他怎么信耶稣啊？他以前人家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他不信，现在好热心哦。他说啊，有一天他搭计程车，一上了计程车，那个司机就把他往山上一直带，往山路一直带，他哭求啊，求他放他，用哭的用求的哀求没有用，这个司机一直开到山里面去。忽然间他没有办法了，他说那个某某人啊，跟我传过福音的那个人的耶稣啊，如果你是活的神啊，那你现在救我。他就这样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啊，他说有一个声音啊非常的清楚，我是从来很没有这样的清楚，他有这么，他说跟他讲啊，说你现在去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两个手用着他的颈子，不是勒他，是吓他，你去坐在司机的后面，两个手给他弄这样。他说那个声音这么清楚告诉他，他就去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就两个手这样给他弄着。那个司机又后来就说好了好了，烦死了，下去，就叫他下去，他就这样逃过一切。然后他回来就立刻信耶稣了。那我说啊，你这个经历倒是很奇妙哦，不是奇怪哦，是奇妙哦。哎，他这个经历是很奇妙哦。他说有个声音很清楚跟他说你怎么做，他就顺着那个做。那所以圣灵是指教你所当行的事，圣灵是保惠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的先生在公司上班，他在他这个公司上班已经二十六年，我们搬到加州26年，他已经到那边26年了，就在那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呢，我的先生有几个专利，所以公司老板就赏他12000个股份，这是第二次12000个股份。那写了合同，律师作证，5年， 就是五年你可以分作五年来买，你也可以第五年一起买，一个股份用60分钱等于送的了，那 totally 就是7200块美金。那我的先生就，我们两个人对这种事情常常都是不在乎不在乎，你知道，我说基督徒不要买股，不要玩股票，所以我们也不在乎不在乎。那从前一次给了8000个股份，一个股份用50分钱买，我们都白白就这样浪费掉。那这一次又12000个股份了，有一天我在洗脸的时候，忽然间我想起来，我说，哎，我就跟我先生说，那12000个股份怎么样啊？哎，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都快过期了，都过期了。我说好像还没有哦。然后接着我就要去看那个信，看了忘记。过了2天，我到了台湾，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呢，哎，我先生临时公司叫他出差到台湾，他去住在环亚饭店。那住在环亚饭店，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秀芬，昨天我出来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你那12000个股份要不要买？2月9号到期。他说你想我们要不要买？我说祷告看看。我说基督徒不要玩股票，祷告看看。哎，但是祷告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恩典来的，这个不是去玩股票，这是恩典。这你真的不会做好管家吗？这个马上买，马上卖就赚钱了，为什么这么傻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买呀、啊、买呀、啊。我说买，他说我们拿什么买？我说买啊，最起码 credit card 先给他用的也可以啊，啊，我就这样讲了。我说祷告了，结果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忘掉了。那么他说2月9号嘛，那我2月1号回来，晚上我在祷告。你看以前我们牧师说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现在是睡不着觉就起来祷告。然后我就半夜啊有时差，所以我就睡不着了，1点多我就起来祷告。正好台湾有一位牧师，他的儿子癌症，他要我为他祷告，5岁的小孩，我为他祷告，祷告到2点多啊，我说主啊，顺便，我那12000个股份怎么做、啊？哎，我祷告了1个小时啊，先求神的国，为人祷告啊，然后我就说主啊，顺便，我那12000个股份要怎么做、啊？哎，祷告的时候哈、啊，圣灵会带领了、啊，你不要一直讲个不停啊。我说有时候有地线没有天线，那个有的人呢、啊，我常常说不好意思，就祷告讲个不停。人家电视也有广告时间让人家上厕所的吗？但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也要听一听圣灵怎么回答你问题啊。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那顺便那12000个股份怎么样呢？忽然间圣灵就一个启示说，不要花钱，用你先生